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个讲次的进度啊，那我们《药师经》讲记算是快结束了啊。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就我们如果讲记结束，我们就是在一开始宣论啊，导师的另外一篇著作，就是《净土与禅》这本书了啊。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做《东方净土发尾》啊，《东方净土发尾》。那后来有把现在有出一本比较薄的，叫《净土学论集》啊，它里面也有啊。所以我们下一周开始呢，我们就会来一起来研读啊。在我们前面宣论啊，第一页讲义第一页注脚是这边就提到是导师在。大概是民国47年，好了，47年是又讲了一次《药师经》了哈。那这一篇实际上是在比较晚之后的哈，大概是民国51年，那一年刚好也著作是《宝积经讲记》啊。那9月底他就在写这一篇啊，所以在注脚释这边就有提到嘛哈，就他认为是有一些新的启发啦发现哦，所以他要在。说一下这个药师法门的内容，所以我们大概从下周开始就会来一起来看这一篇。那我们下一期呢，就延续这个《净土学论集》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大概就是从下一期，就是等于说六月结束，9月开始，我们就会讲那一本《净土学论集》。大概它有算是印顺文教基金会的啊，就正文。正文出版社虽然都是导师的著作，但是他们有把它将导师著作中关于谈论净土学的把它编成一册一本书。那跟净土与禅不一样的地方是那一本书没有讲到禅的部分，禅宗的部分，所以我们下一期大概就讲净土学论集，那就是东西方净土嘛，我们西方就是阿弥陀佛这种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啊。东方净土就是我们现在看的。那除此之外，实际上在初级大乘佛法或者大乘佛法，有所谓的净土是十方净土了，并不是只有东西这两个，实际上是十方都有净土。也就是说，现在有佛在各个净土上说法，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不用担心了哈。忧虑这个释迦牟尼佛不在现在不在住世，佛法会遗失，会有断层哈。实际上就是我们只要找对方法，发心修行，我们一样可以跟佛学习。因为现在有十方佛、十方的净土都在说法了。那初期佛法怎么发展到所谓的大乘佛法，乃至到后来的秘密大乘佛教，导师在他的著作，他有提到一个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佛灭后，佛弟子 对佛的永恒怀念，就是这个去发展成所谓的大乘佛教的兴起，乃至一直到所谓的秘密大乘佛教，所以佛灭后，主要是释迦牟尼佛他入灭了，大波涅槃了，他没有在我们这个世间，所以佛弟子对佛的怀念就产生了很多理想式的理想型的比较重视的佛的功德，或者是如同大众部他们所认为的佛实际上是无量寿无所不能的，他显现这个世间是化身，所以化身依着我们这个世间的因缘，所以他会有入灭，他有所谓的长短，它实际上佛是无量寿这个大概就是印度佛法发展的一个实际的现况，这是导师的认为。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药师经讲记，大家可以看冠科或者是我们荧幕上这边，在正中分就讲经文的内容，我们现在是在一二了菩萨弘传，就听完这个药师法门之后，与会的菩萨他就是来发心来弘传。那这边主要的当机众问答跟菩萨做问答，就是阿难跟救脱菩萨，所以救脱菩萨就是来帮助众生可以离开种种的痛苦跟灾难这个经文上面就苦跟厄苦厄。那我们现在在丙三 就讲义的从169页这边开始哈，啊，节欠修度这边哈，所以一样这边还是就是救度菩萨还是跟阿难讲了哈，啊，就是说经文这边就提到嘛，好像有一个人会来记录我们生前或者我们平时的作善作恶哈，那在经文哈，导师前面有提到这个是属于世俗的方便，就给他一个名词叫什么？阎魔王了，实际上不见得要需要这个人，我们所做的行为它都会产生影响。我们说业力，业力就是讲我们骂人打人杀生好布施持戒这些行为之后，这个行为已经结束了嘛，但是会影响到未来，造恶业得苦果，你会遭受痛苦，造善业会得乐果，你会有福报，你会享受，或者是如同我们现身，哎，感觉好像做什么都很容易成功啊。那相反的就不容易成功嘛，哈。这个就是跟过去所造的业或者行为有关系，业就是行为了啊。所以这边用一个世间比较通俗的说法，是阎魔王，他是有个所谓的名籍啊，有名称又记录你的善恶行为啊。那导师在讲义169页。这边解释这个所谓的阎魔王主领世间名籍之际，这边就有提到，实际上这位阎魔王他主要治理的管理的是造恶的众生啊，造善的基本上就不会到那边啊。好，所以这边的名籍之际啊，导师在标题物一的第四行啊，这边就有提到是所谓的名籍部啊，就是有名称又记录你的行为。到底是善业多呢还是恶业多，好，所以接下来物二我们上就提到嘛，若诸有情不向忤逆破入三宝坏君臣法毁于信戒，好，所以这边下来就先讲所谓的忤逆了，好，那这边在169页的从倒数的第七行开始，这边就讲啊，父母亲的这个恩德，尤其是母亲啊，那为了从怀胎开始乃至孩子诞生之后，为了他他可以咽苦吐甘嘛，就吃了比较粗的食物或者比较难忍受环境，母亲都可以包容忍耐，那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女可以过得比较好的环境或者吃得比较好，是像这个所谓的移甘救食，这个也是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就好像是小孩可能尿床或怎样，他可能就是将孩子呢移到干的地方，自己就躺在这个比较湿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等于说他是喜浓母爱之身，所以这个杀母杀父杀母实际上这个罪很重，那除了这世间的父母之外，还有出世间像阿罗汉出佛身血还有破和合身，那后面三个我们请看170页，后面三个基本上是佛教特有的，如同在注脚的234，导师在瓜福山，瓜福山就有提到了，这是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其中的解释地藏法门，那这一篇也是算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是弘扬要的地藏法门，但是地藏法门他所解释的他不是逐句，他也不是依着所谓的我们在汉地流行的这所谓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内容，但是他也有提到了，像里面有提到嘛，这个往生者之后如果要借由别人就亲朋好友的超度，那亲朋好友所做功德七分之中只有得一分嘛，那导师实际上也有解释这样的概念，所以就是他的重点应该是说我们要把握时间，当生自己有办法做尽量做，你要靠别人实际上这是没办法有把握没办法掌控的了，所以这边观福山注脚234的观福山的第四行这边就提到这个后面三种就是破和合身出佛身血杀罗汉杀圣者的意思是佛教特别中说是重罪的，那实际上在佛教历史上来看基本上也是只有提婆达多才有可能 犯这种过失啊，其他的啊很少了。那杀父杀母这个可能一般世间人啊，一般的国家法律上也是不容许啊，所以是一般世间人是有可能。那在佛教的历史上啊，这个要做到忤逆啊，除了这前两个共世间，后面三个佛教特有的啊，基本是很少有人去啊造作这样的过失啊。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标题本文上面的悟三啊，悟三就是来解释这个破路三宝、坏君成法、毁于信戒这几个经文啊。那破路三宝就是对三宝呢哈羞辱了啊，或者去毁谤。那毁谤这个不管是在菩萨戒或者是五戒啊哈，大概也会提到不要任意的哈，就随便就去宣说啊，宣弘扬宣说这个僧团的过失啊，僧团的过失啊。那除了这之外啊，这边有提到嘛，破坏寺院啊，毁坏佛像的啊，焚烧经书，这个都包含在所谓的破路三宝啊。好，坏君成法这边主要是从国家的角度了啊，就是倒戈叛乱啊。好，毁于信戒这边。信戒就是这个信这个字啊，就是它本身就是过失啊，所以杀盗淫妄这四种行为，杀生偷盗那淫欲啦，那如果出家人是不淫嘛，那在家就是邪淫。 好，第四个是妄语，这四种行为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它本身都是有过失，都是罪过，所以叫信戒嘛，就是这个行为本身呢、啊，性质上是恶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导师在《成佛之道》这边有提到的哈，就是有些人呢、啊，就是三皈五戒，或者是认为我们佛信仰佛教为什么要受戒，好像有很多的约束了。所以这边导师就有提到嘛，为什么没办法去受戒，我们就要去思维一下。那导师就整理了哈，在《成佛之道》这边就提到。因为不知道犯戒的过失还有持戒的功德。那犯戒的过失就如同我们这边说的，这杀盗淫妄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嘛，好，从国家从人类的道德规范来说，你做这个行为基本上就是过失，就是有罪过，当然是有程度上的差别嘛，就像杀生，你杀人跟你杀一般的动物，或者是像一般我们在贩卖的鸡鸭鱼肉这些哦，他可能也不是过失啊，但是从这个佛教的角度而言，这种行为虽然啊不是很重的过失，但是还是属于杀生业。那杀生业它本身将来就会遭受这个所谓的痛苦的果报啊。所以这边就提示啊，我们如果没办法受戒的，还是想说五戒选择受的，我们就要去想一下到底为什么不行啊。那戒本身呢，实际上它并不是来约束我们的行为，而是借由戒的一个规范性、约束性，来让我们的身语的行为，就外表的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上，都符合跟善法相应。那这样我们再进一步的修布施、持戒，乃至修禅定，这个就有办法容易成就。我们说要断烦恼，就是要无漏慧，无漏慧一定至少要有味道地定，就是你要有定的力量，你的无漏慧才有办法升起。所以戒定慧三学，并不是你戒学修学成就了再修定学，应该是这三个是要并进的，要并进。所以戒本身不是一种约束，而是帮助我们修行上更能得心应手，一开始更能去降服我们内心，对治我们内心的烦恼。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个重戒就是信戒，就刚刚所提到的杀盗淫妄，不管有没有受戒，你造作了，你做了这些行为都是罪恶的啊。所以如果你听到如果受持戒又犯戒有过失啊，就不敢受戒，导致说这实际上是极为可笑，就是说这不合道理啊。就算你真的都没有受戒的，那你大概你的行为，你有做善，但是都是跟烦恼相应的。那从中观中论的角度啊，只要我们修的善行 刚说的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如果我们没办法去跟所谓的一切法空相应、无自性相应的话，基本上这个叫做有漏善。它的果是什么？就是在三界内享福。那福享尽了之后呢，那你还有恶业啊，那恶业成熟就会堕恶道受苦，或者就算你身为人，你还是有很多的不如意。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观察所谓的无常无我，去依这样子去建立佛教的正知见嘛。世间正见，就世间正见导师在成佛之道就提到嘛，正见什么？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嘛。我们一定要建有这样正见，你才有办法去发这个所谓的出离心，乃至发所谓的菩提心，就是你会发心修行啊。如果你没有具有这个正见，你大概认为诶，信仰佛教跟信仰其他的宗教没什么差别，大家都教人家做善行，做善就好，我心善就好，不用什么特别受戒来约束自己，修行那么辛苦啊，时间很久又不见得有办法成就。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深刻的去了解这些说法，这些所谓道理，而产生的正确的知见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发这个所谓的精进勇猛的心啊。虽然时间要很久，过程要很辛苦，但是也不会因这样子而退失所谓的菩提心。好，所以这边导师就提示了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要依着三宝的加持啊，还有内发深切的信愿。那这边的深切的信愿，就是你要深刻的理解戒对我们修行上的帮助，你才会发心去受戒，更进一步才有办法做到持戒之后不犯，达到所谓的持戒清净。好，这是所谓的信戒。好，另外的所谓另外就是有一个在佛教的刚说的这个信戒或信罪之外，还有一个叫遮罪。那遮罪我们就引导师在色大生论的讲记这边，色大生论讲记这边所提到的遮罪，就是佛治了之后才犯，他没有治的时候不犯。那在我们传承文献记载上都有说到，佛刚出家的12年是没有自戒的，所以杀盗淫妄他不用治，这些所谓的圣弟子跟佛修行的这些弟子们自然而然出家就不会再犯了。但是后来就是有一些因缘的齁，所以他就开始治。所以在僧团里面的众戒也是有杀盗淫妄哦，这个就是虽然他本身是过失，但是僧团里面的弟子也有人犯，所以佛就治了。那遮罪就是如同这边所说的像过午不食啊，像垦土掘地这些啦，就是佛治了才说不可以治遮就是什么遮止，不能做这些行为，不能做这些行为，像这个不捉持经营，不能拿钱，不过不食，这些都是佛治不行之后就不能做。所以戒律我们可以粗略的分两大类，一个是性罪，一个是遮罪。性罪它有大有小啦，所以刚说的根本的是杀盗淫妄，之后的还有所谓的比较轻的妄语来说，大妄语就是未证言证，我没有得到出国，我说我得到出国这就属于大妄语。那有所谓的小的，还有所谓的看到说没有看到的见言不见，不见言见，听言不闻听言不闻闻言不听，这样子就是你听到的说没有听到，都是属于小妄语。还有小妄语还包含这个所谓的两舌二口绮语，这些都包含的妄语。但是最重的是什么？刚刚说的未证言证，没有证出国，说我已经证出国。所以戒律规范佛教里面主要两大类，一个是性罪，本身就是过失，就杀盗淫妄；第二是遮罪。所以遮罪是佛治才算有做到就是犯过失，没犯就是有他的功德的。所以他本来是跟善恶没有绝对的关系，而且他有时节的因缘，就是那时候的环境，有人跟佛说为什么出家修行还要拿钱，出家修行为什么下午还要去，整天还在托钵，整天都在托钵，所以佛就治不行嘛。 所以这个就是有时机时节因缘的关系了。好，这个是属于关于性戒或是性罪的这种说明啊。性戒这边就是本身就是过失啊，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啊。好，另外的我们再接着看那个下面啊，标题物恶这边啊，阎魔法王随罪轻重考而罚之啊。好，这个跟我们前面在讲义的154也是提到啊，好像上次有提到嘛，这个所谓的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好像有人帮我们带到这个阎魔法王这边啊，注意154这个所谓的具身神啊，那这边也是一样啊，就是阎魔王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名籍簿啊，就是有你的名字，有你这一生所做的行为啊，那就依着上面的记载啊，看你的罪是轻或重啊，那再处罚你大概是多重的罪啊。那前一页啊，在169页导师也有提到，这个大概是对于造恶的人啊，造善的基本上这阎魔法王啊，阎魔王是不会去处断啊，去判断他到底判决啊，他到底是造多重的罪啊。好，如上啊所举的就是忤逆等不孝的罪，那就会造啊堕这个地狱受苦。好，接着我们看到标题的物五了哈，最后一句就是是故我今劝诸有情，燃灯照幡，放生修福，令度苦厄，不遭重难。哈，这句话啊，在讲义170页的最后一行啊。好，最后这个救多菩萨再次的说到了哈，所以那现在就劝听到的与会的友情，还有以后听到的友情，众生啊，听就依着这个药师法门的这样的消灾延寿的方法哈，它在171页哈，所以一面的散花烧香哦，燃灯照幡哈，那前面有提到嘛，就是要有供养七尊药师如来啊，药师如来，那每尊如来前面又七盏灯啊，就49灯，还要照这个长的幡呢哈。那上面当然是这个写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哈，还要放生修福啊，一面精进称念药师如来啊，所以也不是完全做这些表面的这种，只是供养啊，就是你要称念，你意念这个如来的功德，还要诵经。还要发怒，就是在佛前说出我们所造的过失啊。万一我们没办法真的记得很清楚，每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我们大概是什么？我们都会用这个所谓的往昔所造诸恶业嘛，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欲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所以你要说出你的过失，你要有这个忏悔心啊。所以这个也是修行这个法门的本身，这个人一定要忏悔心啊，不然全部靠佛力，就好像诶我们犯了过失，我们找到一个好的律师，大概我们的官司就能赢哦，没有不会被关，或者是我们就是好像又比较对等关系啊，请法师来送，这样跟我们自己没关系，就花钱好、哦、消灾，这个实际上跟我们这边要说的不一样啊。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去做啊，这些所谓的修行的仪轨，好，还有这个个人上啊，自己一定要发这个忏悔心啊，沉静的心啊，好，依这样子的啊，第三行啊，仗此就依着这样子的功德福利啊，就可以啊，当可以就可以呢，令这个在痛苦灾难的众生呢、啊。可以度过或脱离一切的痛苦灾难啊，得到消灾延寿啊，而且要不复嘛，又不会再遭受同样的痛苦灾难，好，这些苦恼当中啊，好，这个是属于决劝修度啊。好，接着我们看这个乙三啊，药叉四户这个内容，在讲义的171啊，这段经文有点长哦。尔时众中有12药叉大将聚在会座，所谓啊，公毗罗大将、发遮罗大将、弥契罗大将、安底罗大将。那就这个字哈，这可能有不同字典不同的音啊，它可以是恶，可以是暗啊。好，你这个中间是 你我他的那个你呢，所以这个按尼罗或者二尼罗，按尼罗是比较顺一点的。当然他取的都是梵文的音，那我们要去找。好，三地罗大将、英达罗大将、波夷罗大将、摩虎罗大将、真达罗大将、昭度罗大将、毗羯罗大将、此十二要叉大将，一个有七千要叉，以为眷属，同身举同时举身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威力，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不复更有恶趣之部，我等相率皆同一心，乃至进行归佛法身，适当呵护一切有情，为作利益劳逸安乐，随于何等村城国邑空闲林中，若有留不持金或复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恭敬供养者，我等眷属为护世人，皆是解脱一切苦难，诸有愿求悉令满足，或有极恶求度脱者，亦应读诵此经，以五摄履觉闻名字，得如愿愿已，然后解结。好，那在就是来护持这个修行的众生啊。我们上次有提到，导师在这个成佛之道的归经三宝藏啊，他有举这个大勇法师嘛，他依着这个密法要到西藏修行的过程，祈求这护法神，他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祈求的是这个所谓的狐仙啊，所以导师就觉得好像这个在这个密法当中，藏传佛教的这个密法当中，他祈求这个护法神好像是有副作用，所以他在讲的归敬三宝藏的时候有提到嘛。那这边就好像是这几个所谓的要叉嘛，要叉下面或者前面有类似提到啦，基本上就是鬼道的众生啦。所以你去这边并不是祈求他们，是他们听了佛的开示，自己发心啊，自己发心来护持的哦。跟导师在成佛之道说，要祈求某些鬼神来护法的情况不太一样啊。所以这边基本上他们是比较是属于善的鬼神啊。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啊，在171页的标题丁二这边啊，当救脱菩萨详细的阐述，就解释了消灾延寿的药师法门之后，就很多深受感动的这些护法啊，就是药叉大将，还有他的眷属，这边刚经文有提到嘛。这十二药叉大将每一个呢都有七千个眷属哦，七千还蛮多的哦，那就同时来发愿护持这个法门。好，接着下面解释经文哦，先解释药叉哦，那有的地方就把它翻作夜叉了哦。在注脚235哦，就是有列了像水草的译本，它是用药叉，夜叉。那唐朝大概是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意境大师的，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列出来。然后接着看倒数第二行。所以导师这边说嘛，药叉是属于鬼趣所摄，就包含在鬼道众生的，力量极大。所以一般的民间对他信仰是普遍又深固，就很容易听得到。好，接着我们看一下172页第一行，那这一类的众生多住在天上，这是导师的说法，或者是在深山穷谷，或是偏僻的海岛，或游离在虚空，行迹不定。好，接着看下面说明它的类别，那药叉的性情不一，有的穷凶极恶，有的善良和顺，那大概就如同我们这边护持佛法的，他就是比较善良的了。好，那在佛教的护法神中，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像在四天王中，就欲界天，欲界的第一天四天王天嘛，第二天是刀立天，所以第欲界天四天王天，那其中手持宝剑的毗沙门天王就是这药叉群里面的首领。好，我们等一下再看注脚，那接着看下来，那他的性别上也有男有女， 那在我们中国人都以为这个母夜叉是很丑陋很凶恶，所以就形容母夜叉是什么泼辣的女性、啊、那实际上这是男的夜叉才长得 难看、啊、女夜叉是、长得貌美如花啦，像天女一般的美丽。好，所以这边所指的十二要叉大将基本上都是对佛法有信心而且是发心护持佛法的善良的夜叉、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232，这段我们大概也看过多次了，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当作复习。在236华语集第二册，那这一篇华语集就是导师因为有妙云集嘛，那妙云集有收的之外的除了专书之外，专书又像什么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印度佛教思想史啊，还有什么空之探究啊，如来藏之研究，还有什么就黑色的丹书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前，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除了这之外，就妙云集没有收的，还有也不是专书啊，黑皮书之外，就是收在这个华语集啊。那这一个第二册里面，照他的描述啊，照导师自己的描述，他应该是要写三个时期的内容，就是这边上篇啊，上篇是佛法，那等于中篇呢是属于大乘佛法，那应该有下篇的秘密大乘，但是那后来好像就不知道是身体的关系，就没有，就这一本书里面华语集第二册里面就没有完整。那实际上从印度佛教史的这个发展，他就是有这样的时期，就粗略的，尤其是导师的后期著作，像在华语集第四册中所提到的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他自己对印度的佛教呢把它分作三期啊，四期说，就三期说就是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那如果四期佛法就是佛法初级大乘佛法后期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佛法，不管怎么分啊，他总是认为这个印度佛教就是有这些发展的脉络，所以他本来是想把它写的比较完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后面没有写到下篇里面。所以这本书啦，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看一下也不错，而且他从早期就佛法包含的所谓的佛住世佛灭后不坏佛教这个时期就佛法还有大乘佛法，那实际上他的从历史的发展他的思想从前早期有的一直延续的，像他会比较重视像缘起缘起这个样概念，或者这种方便知道六念法门，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天念师，那但是到大乘佛法初级大乘佛法，他反而比较重视的是像波州三昧就念佛嘛，这种所谓的方便之法，所以这个或许有机会，它是比较完整，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是比较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236这边，好，在佛教上发展上这个天上的弟子就主要是两个，也是大梵天。大梵天就是在很多经论就有记载，佛刚圆满成就的时候七天不想说法，因为他认为他所体验到的诸法实相非常的甚深，不想说，因为说出来没有人会理解，那这时候就有梵天说法的时候这样记载，最后佛就说法了，就开始说法，初转法轮开始。第二是第四天，第四天也是佛常来请教佛的啦，那也是像佛到33天为母说法嘛，所以这个所谓第四天就是33天主了，所以这个是属于佛弟子天上的弟子。好，那接着下面接着看四天王天众的天主就是四天王天，又分作东西南北。好，东方就是提陀赖扎这是一种前他婆建他婆和前他婆，这比较是音乐神，我们等一下会在后面有看到。西方是毗卢乐是龙， 那南方是毗罗婆啊，就是鸠班土。那我们刚刚说提到南方这种毗沙门，它是夜叉啊。所以除了刚说的西方的毗罗勒叉是龙之外，其他的都是算鬼去鬼道众生的。所以四天王天基本上，他统领的天龙八部啊，基本上，接下面就提到，这样还是属于有福报的鬼或是畜生呢。好，接着下面啊，传说天龙八部就是四天王天或四天王所统领的啦，还有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啊。那迦罗罗是金妙世的鸟，跟我们中国传说的凤鸟相近。摩诃罗伽或罗伽是大蟒神，这个都跟龙一样是属于畜生。好，接着看下面，所以四天王所统摄的还有很多的鬼神，那这些实际上是高等的畜生，上等的鬼王，就是多才鬼，称为天，其实他还也算是鬼或是畜生啊。那第四天，三十三天主也是夜叉，所以简单的说，这个靠近我们人间的地居二天，地居二天靠近我们这个人间，就是四天王天跟刀立天，它包含了很多高等的畜生跟鬼道的众生，等于中国所说的鬼啦，就死后有功德就称为神鬼神。那这几个当中，这几类当中，夜叉跟龙是对佛教有比较重的影响，所以它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啦。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解释经文的部分，在看文的标题丁氏这边，解释 经文的意思这边，而是众中有十二要叉大将聚会在座，所谓这一个就悟一啊。好，那救度菩萨开始宣讲要结束的时候，在与会大众中有十二位要叉大将，他在会中安静的谛听如来说法嘛。好，所以这几个呢都是领导者，所以叫做大将啊。好，接着就来次第解释了。不过次第解释导师对第一个公毗罗大将解释的比较多，我们来看一下标题几一公毗罗大将，就讲义172页的倒数第六行。那这样的翻译翻它的意思，公毗罗大概是鹰，意思就是蛟龙，顶上有金龙像，据说他是住在王舍城的山上，跟佛教有密切关系，也可说是有功绩的，最有功绩的一个护法神。在佛住世的时候，就以诚挚心去护持佛法，护持佛也法了。好，这边就举例，在倒数第一行第三行，就是有一天世尊从这个灵鹫山路经过，那提婆达多就暗中将山顶上的一个大石头推下来，想要害世尊嘛。那时候就被这一个公毗罗看到，就用金刚杵去迎击，那这个大石头就粉碎，只有一个小石头落在佛的脚上，稍微的破皮出血。那在注脚的237这边是用这个所谓大智度论的，那前面也有提到这个在注脚234，我们刚刚说提到的这个出佛神学，这边也有提到了。那关于这个记载，我们看一下荧幕这边，我这边看到像这个真言经的卷47，它这个描述实际上是包含了我们刚刚佛教说特有，就注脚234所说特有什么破河而生、出佛神学，还有沙罗汉的这个事迹啊，所以在真言含经这一段文就有提到啊。那前面蛮长的，我没有全部引出啊。他这边是说到提婆达多，因为他去修行啊，他有神主嘛，神主就迷惑了刚出家的弟子啊，大概有不同的经论上记载不一样，他就去迷惑，就是他说法也蛮会说法的啊。他又有神主，又受到这个那时候的阿舍四王的供养，所以好像他很有修行嘛， 所以这刚出家的弟子就不知道，就被他有点被他是连哄带骗嘛，就离开僧团了，跟着他，因为他跟佛要竞争嘛，想要成为这个四族团体的领导者，跟佛做竞争就对了。那后来就是佛就叫那个目犍连跟舍利佛把这500个弟子又带回来，所以这边就提到提婆达多他睡醒的时候看到没有看到这些跟他走的这些比丘嘛，然后就怀疑这个嗔恚心，就说哎，假设没有报这个仇，他就不叫提婆达多了。那这边在真言经就用提婆达多这个词，当然是也是翻译，这叫破的第一个忤逆之一啊，初犯第一个，应该他应该不是犯忤逆，应该说忤逆中，我们说刚杀父杀母，不是有初佛身血破和合身，所以他这个是破和合身第一个了，第一个逆罪啊。那他升起这样的念头之后，他又失去了神足通了。那这段经文上也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了，《真言安经》哦，他就当故事看了，因为他开始修到神足通，又受到阿舍世王的供养的时候，佛就跟这个他的弟子说：“哎，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哦，他这个实际上不是没有正知正见，所以他的神足通哦一下子就会没有啊，所以真的之后就没有。那接着就要开始讲第二个哈，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哦，在那个时候阿舍世王也想要篡他的篡位当这个新的国王啊，所以他就先将他的父王就频婆娑罗王。”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之前有说到在净土三经中的观无量寿佛经的描述嘛。我就先把它关起来，所以频婆娑罗王才会去看灵鹫山。现在如果你们去印度朝圣，大概也可以看得到灵鹫山，还有据说是那个监狱的地方，就可以抬头可以看得到，所以就请佛跟他讲，就等于跟频婆娑罗王还有跟那韦提西夫人讲那个净土法门的好，在这时候看到他已经将那父王关起来嘛，所以这个简就是有约束的意思啊。好，所以他就是要开始要害佛，害这个所谓的释迦牟尼佛趋檀沙门啊。那这时候就在七舍诀啊，就是一般说这个灵鹫山啊，他这边就有提到他拿了一个很大的石头要去丢佛啊，就是上面有这个三神，就是这边说的金毗罗鬼，就用手去接了。当然跟我们这边的172的描述是金刚杵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应该是不同的版本的关系啊。那像在注脚237，就173页大智度论中确实是金刚杵了，那基本上这是不同经论传承上有差异，不过最终还是让佛脚流血出佛身血，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第二个逆罪，第二个逆罪。好，那后面又遇到这个比丘尼，就法师比丘尼，就是你现在是跟与恶为共嘛，就是你造恶业嘛。那这听到这个提婆达多听到就很生气，就用手来打死这个比丘尼，这个就是等于说他犯了三个逆罪。我们前面在170页注脚234哦，刚有提到了，像瓜福三、瓜福四都有提到。好，那这个实际上呢，这是蛮有趣的一个描述跟记载哦。啊，就有人开始啊，另外这边有下面有提到，他在十个手指上指甲里面涂毒要去害佛。好，那但是佛呢就跟阿难讲哦，他一定走，如果他没有真心悔改的话哦，因为佛已经知道他手指上指甲里面涂毒要来害他嘛。好，他就跟他的弟子是说他要来佛这边忏悔，结果实际上他不是的哦。那如果他没有要真心悔改的话哦，他走不到那边哦，所以佛就跟阿难讲哦，提婆达多终不得至世尊所，就是到佛那一边啊。那他的描述也是，他将要到那个佛的地住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地就裂开了，他就活生生坠入这个地狱里面受苦。那据说呢，印度现在还有个洞， 这个刚才历史学家或者地理学家大概都有去找那个，真的还是有个洞的，据说就是不知道它多深啊。那如果可以探测到最底面，可能通到地狱，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个洞了，就是有个洞。那在玄奘大师的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也有提到，哎，奇怪哦，在印度如果是雨季哦，这个水沟也会就是太多水会溢出来嘛，但是这个洞永远是没有办法保的。在《大唐西域记》就玄奘大师的这个游记里面就有记载，这个洞他有看到，怎么灌水进去都灌不满。这个跟什么有关系？我们再接着看哦，这个跟《大智度论》中边第九有提到嘛，就佛是一切智者嘛，那佛呢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嘛，假设是如此，怎么会有所谓的九罪报，就是佛怎么会遭受到有九种，他晚年的时候或者他生平怎么会有这个被人家诬陷的这种，或者是像这个提婆达多来恶心害佛的事迹，或者是他托钵也会托空钵这件事情，如果他是一切智者的话，他怎么会不知道将来会发生这件事情？那所以后来像《大智度论》里面就把它整理出来，叫什么九罪报。那第一个就是这个梵智女孙陀利被，就是她可能也是因为被设计嘛，这个女人就死在僧团里面，而所以就佛跟这个五百个阿罗汉就被毁谤，所以杀死这个人。另外是有这个婆罗女叫什么瞻遮啊，她就是吸这个什么脸盆之类的啦，在她肚子，她就装作好像跟佛有关系一样，慢慢怀孕什么之类的，就用这个所谓的木鱼做腹谤佛。那第三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提婆达多推这个石头要害佛，那伤到佛的主。第四个是那个这个什么蹦木嘛，就是有点是那个木刺啊，就是我们木材有这个刺的部分刺到脚，因为那时候印度大概就是光着脚，不是我们现在穿鞋子嘛，就这些事情就觉得，到底佛真的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吗？福报圆满吗？怎么还会有这些事情？第五个是什么琉璃王他去灭释迦族的时候佛头痛啊，据说痛了好几天。那琉璃王灭释迦族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维的，就两国在战争的时候佛教到底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果佛有办法的话，你像我们之前有说嘛，在菩萨戒有提到，假设菩萨知道这样的众生，这个大恶人他杀很多众生，他要堕地狱受苦，那菩萨是升起这个慈悲心惭愧心杀这个大恶人，那虽然菩萨也会因此而堕地狱受苦，但是呢避免这个大恶人遭受更重的苦，所以他去杀死。可是你像琉璃王去灭释迦族的时候，佛虽然也规劝他三次啊，那最后劝不住，他也只能就让他这样子造恶业，他总是有一些因果业报。所以我们在要理解这种所谓的因果业报的时候，我们依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我们或许没办法完满的有完全的解释，但是我们去想一下怎么去看待这个所谓的两国战争的时候佛教或者佛带取什么态度。那这个琉璃王灭释迦族在不同的记载上有不同的说明啊，我印象中有一个就是这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嘛，他就拿他的钵嘛，就将这个释迦族的人放在钵里面要带离这个所谓 战场，可是他带离出来之后，这些释迦族的人怎样在他钵里面就死掉化成血，好像就说明好像他虽然这个行为是要帮助他们，但是这个业力好像也不见得那么容易改变的啦。好，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另外呢，他受到这个第六项什么受到这个婆罗门就阿奇达多的供养，他怎样食马麦，马麦什么就马的粮食啊，他如果是知道的话他怎么还会接受他的供养。 好，晚上太冷了，或者是他晚年的时候，因为背有伤嘛，所以有这个冷风啊，吹到他的这个脊椎，他很痛。还有像六年的苦行，还有他到这个婆罗门聚落，竟然拖不到食物，拖到空钵。这边就一直在讨论啊，既然佛是圆满的话，怎么会有这个所谓的九种罪报了哈？那在大智度论中就先所就回答啊，实际上佛神力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这个外在环境寒冷啊，对佛是实际上它实际上影响不大。另外的呢，佛的身有两种，一个是法性身，一个是父母身身。就是他如果他这一期生这一世所化现的视线的这样子，他是由他的母亲在印度的传承上啊，这个什么刹帝利主是从右胁下出生嘛，所以他是属于父母生生，所以父母生生他受这个罪报没有过失啊，法性生生是不会受罪的啊，所以说受罪是没有过失。好，那导师这边有在初级大乘有提到嘛，就是用这样子的二生说来说明好像有矛盾的啊。所以法性生生是真实的，父母生生是方便会通的，佛怎么还会有受报的这样的描述啊。关于佛受的这个九罪报的这个记载啊，就是上面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我就列出来，它是依着这个后官院长的大智度论讲记啊，讲义啊，这边有列的，像杂案经，不过杂案经大概提到是他脱空波，还有他的脊啊，就是脊椎背部受伤啊，因为有这个天气寒冷变化，所以他要再讨这个衣服来穿的啊，描述。那真言案经就刚刚所提到的，是提婆达多啊，这个沙罗汉嘛，破和而生，出佛身血。另外的就是，记录照这个释迦祖被灭祖的事迹啦，大家可以参考。好，那另外的在十住毗婆沙论哦，他也就用所谓佛到底是不是一切智人去做讨论呢？如果他是一切智人，他怎么会拖不到食物？怎么会知道有人要去自杀不去制止？好，这件行为。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